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回来了，我是陆家。
哎，陆家，哎，我们在世外桃源已经把你的好消息给送出去了。
我听说了。
嘿嘿嘿，所以主耶稣送你个儿子是吧？
感谢主。
你觉得他等一下可以哭几声给我们听吗？
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
现在生下来多大了？
现在出生的时候才5斤1啊。
哟，那是
现在估计
小了一点。
对，是小一点，现在应该快有7斤多8斤了吧。
他是有点早产吗？
早了2个星期15天。
早了2个星期，我听说是剖腹的是吧？
对，他胎位有点不是太正。
这妈妈就要挨刀子。但是现在怎么姐妹啊孩子都好？
可以吧，慢慢适应孩子，孩子也慢慢适应这个我们。
所以现在满月了没有？还没满月。
今天就满月了。
哎呦，
刚好。
那我们这个节目还做得正好了啊。
是啊，刚刚好。
怎么样，做爸爸有什么感想？
做爸爸才知道，一是有点责任感，因为看见过活生生的东西就在。
对呀，全部都交在你手里了。
儿子，对，交在我身边。另外有喜悦。
有喜悦啊。
但喜悦背后又有点担心，怕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太皮了，应付不过来。
你小时候皮不皮吗？
我小时候还好。
还好啊。
嗯。
那我看你太太挺老实，那说不定他还可以。
那不一定。
像起步的三个儿子，我就觉得，恐怕跟他小时候是啊很像。
很活泼可爱。
对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你都在想一些什么？这一个月以来，
首先是想着忙嘛，我忙了就做爸爸妈妈的饭啊，买菜啊，就是忙的，就是这些琐事啦。忙着忙着，忽然发现说，哎呀，我们这样为孩子操劳，其实天父其实也在为我们不停的在安排。
是啊。
但是我们这样哭哭闹闹的孩子并不知道说，哎呦，他为我预备这个是干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不记得。
对。
睡过一个晚上，睡过一个晚上，他30个晚上都已经快睡过去了。他还不知道我是他爸。
所以大家都会同意那个很多人在说的话，就是你最被爱的时候是你最不知道的时候。
是啊，是会有更加体会。虽然以前听过传道人也说，哎，等到你们有孩子了，你就更能体会天父的心肠。那的确是啦，那个过来人说话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只会越来越感触就是了。另外一方面就发现说，哎呦，年数又增加了。这个新生命长得非常快，你一天长2斤肉，像我们这个这个喂孩子这个就一年能掉好几斤肉。我觉得减肥不错。
那我们本来在查路加福音啊，正好查到生孩子的事情。
这个撒加利亚生了个约翰。
对，虽然我和这个西蒙啊往后面走了一点，但是呢，庆祝你生儿子呢，我们应该再回头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后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就是他这个父亲跟他的孩子之间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读得出来。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一章第57节。
57节。
对，因为你现在读这些圣经的感触就不一样，不是正好跟你的事情对上。那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你们的产期到了，是日子算好了进去平平安进了医院，还是突然不行了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那个是凌晨4点忽然间羊水破了，赶紧就去医院。去了医院，医生就赶紧说卧床等待胎动。看胎动，这个叫专业术语叫什么，宫缩的那个程度，如果一边宫缩剧烈的话，说不定这个胎位会慢慢的移下来，但是情况不如意。等了差不多有12个小时还是那个样子。我就说我们孩子比较胆子小，他不敢出来。
不敢出来是吧。
对，所以就妈妈就受苦了。
不，这也有他的好处了，不一样的苦。 嗯，所以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你们产期未到，也生了一个儿子，是吧？
嗯，小小的，小小的，出来就好多头发。
啊、哦，出来就好多头发，是吧？
但是皱巴巴的。
对啊，小娃娃生出来真的是皱巴巴，像个
小老头。
对呀、啊，好小好小、嗯，不知道他怎么活。那当时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
欢乐。
嗯，你们生下来之前都在国内事先不知道是生男生女，对不对？
嗯，对啊，我太太还比较想要个女孩子，她觉得女孩子比较乖。
哎、
嗯，但是当那个产房，我们一开始还在这个产房外面等嘛，因为完全不懂说这个手术要过多少时间。
嗯。
啊、
嗯，
我一开始还想说，哇，这个手术至少一个小时，我就在病房等。那个护士赶紧说：“你这个做先生的怎么还不去那个上面手术室外面等？”我赶紧上去，
说出来就出来了，是吧？
对啊，我才坐了十分钟，屁股还没坐热，说：“哎，推出一个小车，然后里面有个小娃娃。”说：“啊，这么快、啊？”然后那护士说：“那个你是个儿子，我还正想陪着那个小娃娃下电梯呢。”那个医生说：“不行不行不行，当爸爸的得陪在外面哈、哦，万一这个太太里面什么事，还要找你说话呢。”
嗯、
我就看了第一眼，这个宝宝就给送到下底下去擦洗啊什么的。
哦，你们还就是从产房的推出来，再到别的地方再擦洗，再送回来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
他手上会绑一个小袋子，
嗯、
因为他
搞错了。是、嗯，所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是一个儿子。
对。
那你太太知道是个儿子，她、嗯、什么反应？
她其实因为有麻药嘛，她就有点迷糊。
哦、有点迷糊啊。
对对对。
你没恐他说你生了个双胞胎，
啊，那这个做 B 超的时候有说，
哦，那个就已经晓得了，
有一个眼睛大大的像他，然后他听说啊眼睛像我啊，马上问单眼皮双眼皮啊，嗯，
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圣经也是说听见他生了一个儿子，首先第一个反应就像你刚才讲的，一同欢乐，
一同欢乐，
对不对、
嗯？是啊，好多弟兄姐妹来陪我们。
是啊，大家都很开心啊。那到了第八日，他们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给他叫撒加利亚。哎，接下来就是什么取名字的事儿，是吧？
苦恼我们呢。
你们取名字花了多少心思？那你既然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你们怎么样？
对，
各取一个吗？事先
没有啊，其实自己有琢磨，但是总觉得这词不达意，心里不是很满意。
嗯，
因为是不知道男女嘛。
对啊，
你希望就是说能够生出来，如果是个男孩女孩再做打算，但是没想到他说出院之前名字要定下来，哎呦，那把我们给气坏了。
你看、啊、现在小家庭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以前的话就是长辈取名字，还有排辈份，所以那个名字根本就没什么好选的，你轮到哪个名字就是哪个名字。
对，
你父母亲再有意见。
这还比较简单，这还比较简单、
啊、
像我们这种自由派的反而更苦恼，更难一点。
是，所以很多以前的人，他们就会再有个什么字啊，有什么号啊，就是那个就是对自己爷爷取的名字不是特别满意，长大再换一个。
像我父亲他们那个就有一个背什么什么名字背啊。
那你们就没了，你们就是想从圣经里面找，
是啊，
不知道怎么找。
取个直接取一个圣经名字，又觉得说万一长大了不像样，和圣经的榜样对不上，又觉得不是很好。
所以你们取名字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你们对这个孩子的打算是什么，你们想要孩子做什么，就跟他。
我觉得生个孩子肯定是对这孩子有期望。
你的期望是什么呢？你们的期望是什么？
期望信主是最基本的。
期望信主。
期望不见得是说做父亲的未了心愿，希望在这个孩子身上完成。这倒我没想那么远，那倒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诚实的，做一个敬畏神的
人。
是最好就是这个诚实是最底线。
嗯，
然后如果神能够改变他，向着我们家族一脉下来，希望他也能够服侍这位神，能够在他长大差不多十几二十岁的左右，能够真的认识这位主。这是我做父亲心里面所想的。
所以你们家也是传道人几代了？
四代了。
哎呦，真的啊，你们这么久啊？
对，我们最早我们家族上面是个孤儿。
嗯。
啊 然后被收养了，被一些孤儿院收养了，然后他从孤儿院里面就是孤儿和孤儿就结婚嘛，他就成为了一个牧师，然后就在那边传道啊什么的，早期条件其实挺差的，对，那个时候才100多年前呢，100多年前
福音传到中国也不过就这么长。
是啊，感谢主保留我们祖宗的性命到如今。
哦、那他真是敬虔人的后裔，那这个蒙哥跟你都一听都有点惭愧了，是吧？
那是神的恩典呢。
所以那你觉得你有这个权柄，你可以直接啊，怎么讲，在神面前把你这个孩子摆上去，说主啊，求你继续使用他，让他接续祖宗的传统。来继续侍奉你，你可以这样做吗？你觉得
不容易啊，不容易。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在美国这里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哎呀，孩子啊，你不能替他定他的方向的。哎，这个服侍主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神或者要拣选他，或者不要拣选他。你同意那个说法吗？
我小时候有一些经文，可能我完全背不是太清楚哈，但是就是说把小孩子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使他到老也不偏离，我觉得这个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做父母的一个责任。从我父亲的身上他的确是这么做，要不然我也没有我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
你跟我讲讲他怎么做的。
他其实对我的那个学业的要求，其实真的从来他不会要求我说，哎，你必须做三好学生，考多好的试。
啊，
他只对我，他只对我说一句，他只对我说一句话，他说，你当尽的本分有没有尽上？
哦，
你当尽的本分尽上了，你考，即便这样考不及格，他也从来不会骂我。所以我父亲其实对我并不骂我。什么时候骂过我？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可能那时候上小学，刚上小学吧。我第一次撒谎，我现在非常记得很清楚。我当着他的面，我撒了一个谎，然后父亲马上叫我去跪在地上面壁思过半小时，然后说我半小时之后再来问你。然后我其实我心里非常知道，我跪了半小时，他来找我。然后说刚才你错在什么地方？其实我非常清楚，说我错在，然后我就说了，然后说惩罚，手轻打10下。然后我父亲以前有做过裁缝，他就有一个这个裁缝的量布的那个
尺
啊，
对，那玩意儿打起来挺疼的。
这十下就直接打到我心里去了，我到现在忘不了这个事情、就是。
现在还疼着，是吧？
啊，所以说这个诚实对我心里来说非常印象很深很深。
哎呀，像你这样的父亲呢、现在还真的是不多见的，这么样有见识的父亲。
他不太骂我，我还记得一个就是，这个。嘴巴，因为你上了学难免会
学一些，
就是受一些，因为学坏嘛，那个小孩子中间别人爱说些什么脏话什么的。有一次无意中间就是不小心就蹦出嘴巴了，在家里面当着爸的面，然后他就说他就直接一个手啊直接打我嘴巴，打了一下。他说你刚刚说了什么东西。我打完了，我当时我其实挺生气的，就说我这话不是那种太夸张的那种。太夸张的那个东西，但是他立刻再提醒我。就说要，然后他就我这节圣经还在我的心里面，就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口舌乃是智慧啊。这个嘴巴那我从小也是上了一课。
那像你这样子的话，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其实心里面总是挺依靠他的，就是虽然嘴巴上不说，其实他所做的我看在眼里。他反正一有空的话就去出去弟兄姐妹探访啊，讲道啊什么的。
他常常带着你走吗？
小的时候有了，后来上学之后就比较少了。因为他时间和我的时间有点对不上，
所以他在你
偶尔会带我出去。
那他在你心里的形象是什么？
形象伟大父亲。
真的、
我觉得我赶不上他。他的脾气我赶不上。
你所说的脾气是没有脾气，还是他的性格的？
我有生之年我没看过我父亲骂过一句脏话。
真的、
他有生过气，但是他从来我都看不出他生气，就是了。
就是他绝对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是不是？
对，我妈会跟他吵架，他从来不会生气。我爸很白。 但是他可能脸上会红，但是他嘴巴上说出来的话还是那么心平气和。
哎呦，
哎，那个，这个真的，这个功夫太厉害，我学不会。
这不是用学的。
这个是啊，就是说我继承的是我妈那边怎么样生气
啊，这样子啊，
我爸那边。
哎，人家说隔代遗传了，所以也许你这个孩子啊。
但愿如此。
就从
他
爷爷
跟这个儿子讲一下他爷爷的事儿。
嗯，那在他在教会里的服侍，做一个传道人，你对他的形容是什么？
殷勤。
殷勤啊，哦，这样。
他
第一个挑的是这个。
从我五岁开始有一点记忆开始，到我上。没有，我父亲去世是我在大二的那个时候。
嗯，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不晓得这个啊，我们陆家弟兄在他大二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主接去了。
我基本上放学回家我是看不见他的。
哦，
他可能要到六七点钟回来。
就是他是在教会做办公室呢，还是他是去探访？
他去探访吧。
嗯，
他去探访弟兄姐妹，或者去医院，或者去探访一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或者刚信主的呀，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不停的，就是了。
对，他是不停的，然后基本上每天都看不见，要不然就是去教会。今天晚上有那个聚会论，有几个地方需要他讲道啊什么的，他就一直在外面。
嗯，
周末的时候，其实周六你根本就看不见他在家里面，很早就出去了。
嗯，
然后礼拜天也是啊。其实，我其实到了我上初中以后，其实我心里有时候也挺埋怨。
没什么时间
跟
你在一起，跟
老爸讲两句，找不对时间，没有很好的父子交流。这个父子交流就是说我现在回头想想挺遗憾的，就是等我真懂事想跟他聊两句的时候，发现主把他接去了。但是真正他爱我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很关心我的。但是我回头想吧，可能也是神让我看见，他并不是说父亲对我说什么，而是他做什么反而。比我他跟我说什么反而更印象深刻。
对，
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是我非常知道说，哦，他去干什么。
在你心里面他的形象也是非常怎么说啊，非常持续是吧，不改变的。
对，有点像是很久忍耐，反正就是很久的去服侍主。
那我问问你了，这个我倒是有兴趣问问你，等他在家的时候他干什么？他在家的时候他起来
在家，你就想说有时候他外面晚上哈，晚上回来可能他甚至说有时候还没吃完饭，可能八九点，甚至有时候在十点十二点他就马上泡饭嘛，煮一下晚上的剩饭，煮一煮开水，煮泡饭的时候挖两口。因为我会学习在房间里面，我妈会早上比较早上班，然后我妈会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她就睡觉。那我偶尔上厕所，我会看见她经常灯关了就跪在那边祷告。
哦，真的？
她经常的。我也会见她哭，然后我会觉得说，哇，我爸男子汉怎么会哭呢？那时候我对服侍其实概念不深啊。后等到我开始说作为一个会哭的基督徒之后，我忽然体会到，原来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么多原因会掉眼泪。
哎，你这个爸爸根本就是圣经里面出来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吗？
那感谢主了，那这些事情主让我看见，我相信神是为了要改变我这个刚硬的人。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他忙起来也许比你爸还忙，他不停的在外面跑，因为有很多的事工。可是他回家之后，你看不见这个殷勤的，尤其在美国的这个，对不对？他回家跟大家一样看球啊，是不是？看电视啊，做做消遣啊，做做娱乐啊。
他这辈子没见他看过几回电视。我在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跟他看过一两次正大综艺，还是属于这种知识类的。他说：“哎呀，我们这个，他念书念到高一嘛，高一完了，他那个年代就没得念了，所以
是
哎呀，这个世界很真。他看那个节目叫《世界真奇妙》，他一看完说：哎呦。”这个真的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知识在背后哈。那就感慨这个。除此以外，他其实像周末的时候，我一大早就看到他拿了本圣经，拿一支红笔蓝笔，那以前有一种笔嘛，一头是红的，一头是蓝的，他就开始在那边画圣经，写讲章什么什么的。写的东西是一叠一叠，他写的字很好看，然后我每次看见他的字，我心里就是挺那个的。他挺觉得说，哎呀，我太差劲。
那他写那些东西你都还留着吗？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我现在留着，还留着一些父亲写给我的信。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不停的催我要爱主，因为我那个时候心往世界里去，他虽然他相隔千里，但是他非常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他不停的每隔一个星期，每隔一个月，后来就是每隔几天的我也会越写越多。
他非常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哎，就好像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他还说
他写信写得很准是吧？
写得很准，那像有点像在说预言一样。他说将来我给你几条路要给你选。
嗯、哪几条你记得的跟我们说说。
这个印象一辈子都忘不了。三条路、第一条路你要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把一生奉献给主，这是他心里想。这样的话你的一生都蒙福啊，行在神的话语光中，你不至于跌倒。第二条路是说你因为我念的以前是师范大学嘛，他说你去做一个老师。因为你以前我爸问我说你以前将来打算什么，我那时候就无论暴力就说啊，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的思想。我爸说
这样子
啊，我爸说不错，但是还不够。然后他给我补了一句，他说你要用神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用你的思想。我那时候你知道吗，那种上高中的年轻人能讲这些话纯属于理论，并不那么实际，但是父亲却把这句话记下来，而且他看得很重，然后在后来在大学上大学他就写信里面经常会提到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说我能够成个老师呗，不会挥霍妄为了，为所欲为，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当老师他觉得是个正当行业，还不错，在他看来这么多行业里面。第三个他就
是
说你就倾其所有，我把我一切的都给了你，你能够学个什么就学个什么吧。但是这条路非常的危险，要看主，真的有足够的怜悯。这就是我爸在信上给我提的这三个，最后感谢神也足够的怜悯，也是圣灵也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心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你当时离开你父亲啊，离家到蛮远的地方去读书，你去的时候你打算要做一个传道人，你想要像你父亲一样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想要这样做吗？
几乎不可能。我能够那个时候开始要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一点，就是说服侍教会并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啊，这是一个风光啊，能够站在这么多人面前，他能讲神的道，其实背后也有许多的怎么说呢？有撒旦的攻击啊，有很多辛酸苦楚啊。
是是是，
只能在神的面前祷告了。
可是你去念大学的时候，你是确实是重生得救了，就是了。对信仰没问题。
对信仰，但我心里面知道，非常知道，无论怎么样，就是不会抛弃这个信仰，也都会去聚会，坚持大学的时候
聚会，
一次不落下，就是这样。到一个新的地方。
但是你要是说把自己奉献给主，跟你父亲走一样的路，你其实没有这个打算了。
其实心里面知道，但是不愿意。我为什么会选这么远千里之外去念个大学？明白，现在回头看就逃避嘛。逃避这个环境，因为我高中毕业，我爸直接问我你要不要去读神学啊？要不去全世界服侍主？我当时就说我都有机会念，至少能念个一流二流的本科大学了，为什么你要让我走这条路呢？我心里十万个不愿意，太不甘心了。念的又是重点中学，这样，而且心里稍微会觉得做传道人是个没出息的事情，然后。而且又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低人篱下，现在回头想想真的太愚蠢了。
等于是你离开家的时候跟这个浪子出去没差太多就是了。
对，我以为我买了船票就真的，因为真的买了船票会坐船去一个岛上哈。以为
没人管你了，你可以自己再去找你要走的路。
也的确这么走了一年这么一些弯路。
但是你父亲那时候他也管不到你了，其实你那以后你就没再见到他多少次了，是不是？
是啊，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回去见上那么十几天，而且常常他因为服侍缘故也不在家。
突然被主接走啊，对你来说你没有埋怨神吗？
我倒没有埋怨，我心里想的更多的就是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埋怨都没有用。心里想更多的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背后对我有什么益处？我开始很面对死亡。这种震撼力给我的冲击非常大。
所以你才开始仔细的想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再过一两年，很快的，你要选自己原本打算的那条所谓做生意也好工作也好这条路呢，还是要和主走得很近。但是我发现那个心不受安慰的时候，人的安慰有限，但是神的安慰最后就把你那个伤疤治好了。
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吗？这个所谓的神的安慰是一些特别的经历吗？还是怎么样？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吗？
那这期节目就讲不完了。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讲啊。哎，听众朋友，今天星期五，不要忘记到教会去查经。我想我们听了路加的见证呢，虽然只讲了一半，还有很多更动人的故事藏在后面，我们要到下周五再来和他继续谈。但是至少我们心里面应当有一个觉悟，就是神是信实的。你要经历到神的信实，并且把这位信实的神让你的儿女也来经历呢，那你非得以身作则不可。趁着你还年轻，趁着你的儿女还小，还要在你身边这么几年甚至十几年，你应该早早的花功夫啊，去读圣经，从其中学习怎么样与神同行，让神对你成为真实，那么你的儿女就真的一生到老都不会偏离神的道路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